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6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普京喊停火36小时，泽连斯基和拜登都拒绝。
岸田文雄访美前，美日11号先举行2+2安全会议。
拜登说，美国经济正在走向新的高原。
百年一见的僵局，众议院11轮投票仍然选不出议长。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华盛顿和柏林当局周四宣布，两国将运交步兵战车给乌克兰，加强对基辅击退俄军的军事支援。此前，法国于本周稍早也采取类似支援。路透社指出，美国总统拜登和德国总理舒尔茨通过电话后，美方在联合声明中说，美国会提供乌克兰 M2 布拉德利步兵战车，德国则会提供雕鼠式步兵战车。官员告诉路透社，这项美国武器方案将在6号宣布，预计将包括约50辆 M2 步兵战车。作为总价值约20亿美元安全援助的一部分，拜登对媒体说，眼下在乌克兰的战争正处于关键时刻，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帮助乌克兰人抵抗俄罗斯的侵略。声明还说，美德两国都同意训练乌克兰士兵如何使用这些武器。同时，德国也会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拜登总统和舒尔茨总理已经表达共同决心，只要有需要，就会持续提供必要的财政、人道、军事和外交支援给乌克兰。
由于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乌克兰去年遭受了30多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据乌克兰经济部5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去年乌克兰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下降了 30.4%。 乌克兰经济部长斯维里登科说， GDP 的下降是1991年乌克兰脱离苏联独立以来最大的降幅，但他强调下降幅度小于预期。斯维里登科指出，乌克兰经济遭受自独立后最大的损失和破坏是由于俄罗斯袭击所造成的。根据乌克兰经济部的初步数据，乌克兰 GDP 在11月下降 37% 后，12月份又下降了 34%。 分析人士认为，展望2023年，主要风险包括俄罗斯对能源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的导弹袭击。这种攻击行动自10月中旬以来已经造成乌克兰国内大面积停电和短缺，预计经济在2023年也不会明显复苏，因为疲软的内需和出口物流仍然受到相当大的限制。
北约前秘书长拉斯穆森周四结束了他在台湾的3天访问行程。他在当天的记者会中说，目前全球对台海的关注还不够，在民主对抗权威的发展形势下，欧洲必须选边站。拉斯穆森说，如果台海真的开战，北约也应该给台湾军事援助，以确保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并联合欧洲国家对中共进行严厉的经济制裁。拉斯穆森说，中国与台湾的关系和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类似，全世界不能坐视中共侵略台湾的企图，一如重蹈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的侵略。拉斯穆森还提到，台湾可以从俄乌战事中学到的教训包括，要确保有自我防卫的能力，防患未然并吓阻中共入侵，让中共知道若对台湾动武必将付出巨大代价。他说，美国对台海的战略模糊策略已转为战略清晰，而台湾总统蔡英文近日把台湾义务兵役从4个月延长到1年，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如果台湾足够强悍，就能守卫住这片民主的沃土。
美国家具零售商 Bed Bath & Beyond 的财务危机已经继续延续到新的一年。周四， Bed Bath & Beyond 宣布取消了一项拟定的债务交换协议，并透露公司可能无法持续经营。Bed Bath & Beyond 在文件中补充说，目前公司正在采取行动改善现金流状况。不过，在截止到去年11月26号的9个月内， Bed Bath & Beyond 遭遇了严重的经济亏损和负现金流，让外界对于他是否能够继续经营产生严重怀疑。据一位匿名知情人士透露， Bed Bath & Beyond 已经开始准备在2023年运营的首个季度提交破产申请，但这家公司的一名代表在声明中说，公司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此外， Bed Bath & Beyond 周四也警告，预期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营收为 12.59 亿美元，会低于分析师预估的 14.04 亿美元，也比2021年第三季的 18.78 亿美元大幅减少。同时，公司正在寻求包括重组债务、出售资产或者申请破产在内的诸多选项。
尽管许多投资者、经济学家和企业高层警告说，美国经济将在2023年迎来衰退，拜登总统周四说，美国经济在历经了几年艰难之后，已经看到了真正的亮点，并且正走向新的高原。他在内阁成员会议中说，他认为未来十年3.5 万亿美元的预算案将加强美国经济，并提振制造业和工人的前景。拜登强调，虽然美国经济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但是大家别误以为我们可以放松。他说，美国经济不是要达到一个水平点，而是要进入一个全新的高原。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比危机之前更强大的国家。拜登援引近期的数据称，通胀放缓，经济增长稳定和劳动力富有弹性，但他说，实施去年通过的三项关键法案仍至关重要。
根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周四提交的一份新规范，禁止美国雇主以竞业禁止条款约束员工，这是一项全面的行动，将使劳工更容易更换工作，并强化产业内劳动力竞争。根据拟议的规范，资方将无法强加合约条款，禁止旗下雇员在离开公司后加入竞争对手，通常会限制一定的时间。新规范的倡议者认为，竞业禁止条款会导致薪资成长停滞，因为要获得更高薪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更换公司，但现在这种条款已经变得相当普遍，甚至席卷相对低薪的族群。在周四内阁会议上，拜登总统说， FTC 的行动在禁止降低人们薪资的竞业条款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拜登指出，这种条款阻碍了几百万零售、建筑工人和其他劳工在同一领域找到更好的工作，并获得更好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不过，也有反对方认为，竞业禁止条款鼓励企业提拔员工，并投资于培训，尤其是在当前劳动力市场紧张的情况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普京喊停火36小时，泽连斯基和拜登都拒绝。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消费电子展 CES 2023 1月5号到8号在拉斯维加斯举行，众多厂商参加展会，带来创新性的产品和技术。官网的信息显示，有超过3200家参展厂商。和此前多年一样，今年的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仍然囊括了众多主题，官网给出的有24大主题，包括 5G、 人工智能、 AR、 VR、 数字健康、家庭娱乐、机器人和无人机、智慧城市、智能家庭、汽车技术、 Web3 和元宇宙等。参展的厂商官网已经给出的包括亚马逊、谷歌、 LG、 微软、索尼等，另有 SK 海力士等多家公司宣布将在展会期间展示新产品。
美国的初创公司 Displace 在 CES 2023上展示了一款55寸的 4K OLED 电视 Displace TV， 能利用机背上的真空环吸附在玻璃、墙壁等平整表面，在需要固定时，用户只要让机身背面与平整表面接触，当真空环检测到平面之后，内部的机械装置就会开始运作，大约8秒后便吸附完成。如果想将电视拆下，可以按住机身侧面的按钮，等待真空环慢慢脱离表面。这款电视的另一大特点是真无线，号称全球首款无需插电的电视，内置4块大电池。官方称，按照每天平均使用6小时计算，该电视使用的电池可以提供一个月的续航时间。 该电视没有遥控器，配有一个弹出式 4K 摄像头，可用于视频通话和手势操控。 Displays TV 的售价高达$3000，首发只有100台，将在今年12月起交付。
分析师周四说，科技行业去年裁员猛增649%，随着企业急于削减成本，席卷整个科技行业的裁员潮可能会延续到2023年。此前一天，美国零售巨头亚马逊说，由于全球经济前景持续恶化，公司计划裁减超过1.8万名员工。根据知名人力资源机构 Challenger Gray and Christmas 公司周四发布的数据，2022年科技行业整体宣布裁员总数超过9.7万人。报告说，这比2021年削减的近1.3万个科技岗位猛增了649%。去年，各行业雇主总体上宣布计划要削减近36.4万个工作岗位，比前一年增加了13%。路透社报道，科技行业一些高管承认，他们在 COVID-19 危机期间雇人过多，裁员的原因是借贷成本急剧上升，需求却在下降。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国会强硬派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周四第11次拒绝让麦卡锡当上议长，即便他提议削减自身影响力，也仍然无法过关，让这次议长选举成了美国164年来最漫长的一次。请听报道。
新一届的国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卡锡周四依旧未能赢得当选议长所需要的218票，这也是众议院议长职位自1859年以来最难产的一次。当年那一次议长表决是处于内战前的动荡时期，表决44次才选出议长，而1932年众议院也表决了9次，才让时任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吉勒特连任。众议院周四表决，决定将选举程序延至周五中午再进行，最终到底谁能当上议长目前还不明朗。如果众议院一直选不出议长，就无法正常运作，例如举行听证会、研议立法或监督民主党籍总统拜登和他的政府，新当选的众议员也不能宣誓就职。对于议长之路充满崎岖，麦卡锡向强硬派提出一系列削弱议长角色的让步方案，但政治盟友警告，如果他当选，这些让步会让他更绑手绑脚。而麦卡锡的反对者依旧坚称，他们不相信麦卡锡会如他们所愿的坚持以焦土战术来对付拜登和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共和党籍众议员盖茨说，最后可能只有两条路走，不是麦卡锡退选，就是我们制作一件他愿意穿上的拘束衣。如果麦卡锡最终未能团结共和党人，他们将不得不寻找替代方案，而可能的人选包括众议院共和党第二号人物史卡利塞和乔丹。目前据麦卡锡的支持者表示，他们已经在闭门谈判中取得进展，但没有人预计会很快地达成解决方案。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俄军于东正教圣诞节期间对乌克兰停火36个小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不假思索地拒绝，称这是阻止乌军在顿巴斯取得进展等的诡计。美国总统拜登也说，普京只是在替他的战争行动寻找喘息空间。请听报道。
俄国与乌克兰本周都在庆祝东正教圣诞节。俄国总统普京5号下令，俄军于东正教圣诞节自1月6号中午12点到1月7号午夜，在乌克兰暂时停火。这是俄罗斯去年2月发动攻势以来第一次在乌克兰全面停火，但乌克兰总统府顾问波多利亚科表示，停火公告只是陈腐的把戏，俄方一点都不愿意结束战争。波多利亚科在推特上回应克里姆林宫的声明，写道：“俄国必须离开他们占领的土地，唯有到那时候才会有战时休兵，别把你们的伪善讲出来。”波多利亚科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这完全是宣传动作，没别的。俄国试图寻找方法降低战斗及其后勤中心被攻击的强度， 借此加强军力，重整旗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晚间发表的影片中说，他们现在想利用圣诞节作为掩护，阻止我们在顿巴斯的士兵取得进展，并将装备、弹药和动员部队送到我们的阵地附近。泽连斯基用俄语向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人民喊话，说莫斯科一再无视基辅提出的和平计划。他说，俄军撤离乌克兰或被乌军撵走，就是战争结束之时。对于俄国的停火公告，美国总统拜登也说，普京在12月25号与元旦当天准备好轰炸医院、托儿所和教堂，现在下令停火。拜登认为他只是在找喘息空间。德国外交部长佩尔伯克也说，如果普京真的渴望和平，就会撤军回国。另外，根据土耳其总统府发布的一份声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5号敦促普京在乌克兰实施单边停火，这为土耳其领导人试图发挥调停作用，以终止冲突。埃尔多安同一天也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周四，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记者会向外界预告，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抵达美国之前，美日外长和防长将于11号在国务院举行一场2+2安全咨商会议，而且届时势必会提到中国大陆和朝鲜所带来的挑战。请听报道。
据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周四预告，美日外长与防长将于11号在国务院举行2+2会谈。这场会议除了讨论双边关系，也将讨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预期将讨论由中共所构成的挑战。他提到说，中方在南海的争议与胁迫行动向来是美国与盟友伙伴与北京讨论的固定话题，而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做法在很多方面建立在和美国的盟友伙伴保持一致上。普莱斯强调，美日同盟仍然是自由开放印太区域的基石，美国和日本会讨论现代化联盟的共同愿景，以应对印太区域乃至全球的21世纪挑战。今年时值日本担任七大工业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本周宣布，他将从9号起先后出访法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等欧美5国。对于13号即将于华府与拜登总统进行的会谈，岸田表示，此行除了向国内外展现美日同盟的进一步强化，双方也将就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议题进行讨论。他还强调，下周与拜登总统的会晤将是一场非常重要的会晤，不仅是身为 G7 主席国的会晤，包括去年底日本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3个文件，将从根本上强化日本防卫力，并做更进一步深入且紧密的合作。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访问美墨边境前，墨西哥逮捕毒枭古兹曼之子。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月6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拜登访问美墨边境前，墨西哥逮捕毒枭古兹曼之子；
美国国务院声明，改称土耳其国名 Turkey；
美军一艘导弹驱逐舰5号通过台湾海峡，中共恼怒；
跟进欧盟，德国、瑞典要中国旅客检测 COVID。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表示尊重土耳其政府更名诉求，美国国务院5号在声明中改以新的外文名称 Turkey 取代原本的 Turkey 来称呼土耳其。这份声明宣布将采取相关措施打击伊斯兰国金融资本家。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说，土耳其大使馆确实有请求我们在发布消息时使用这样的拼音。 国务院未来将在大多数正式外交和双边用语中使用各位今天看到的这种拼音，公开交流的场合也是。不过普莱斯也说，为了帮助更多民众理解，并未禁止沿用多年的 Turkey 一词，因为它在美国民众间更广为人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021年下令在使用拉丁字母的语言中一律以 Turkey 称呼土耳其。土耳其人长期以来都对卡通和其他把土耳其英文国名和火鸡联系在一起的用法感到不满。据信，火鸡之所以用土耳其国名 Turkey 命名，是因为英国人认为原产于北美的火鸡源于东方。
纽约州2022年查获的毒品芬太尼的数量创纪录。美国缉毒局和纽约市特殊麻醉品检察官办公室1月5号说，缉毒局去年在全州总共查获了190万颗含有芬太尼成分的甲处方药和近2000磅芬太尼药粉，相当于足以导致7200万人死亡的剂量。缉毒局纽约分部负责特工塔伦提诺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2022年我们在纽约州查获的芬太尼数量足以让纽约州的三倍多人口致命。美国缉毒局指出，芬太尼大部分来自中国，由墨西哥毒贩集团从南部边境走私进入美国。贩毒集团经常把芬太尼压制成类似止痛药强考酮的蓝色药丸，或者做成多种颜色以吸引年轻人，称作彩虹芬太尼。去年美国缉毒局在全美总共查获了超过5060万颗芬太尼药丸和超过10000磅芬太尼粉末，数量也创纪录，足以导致 3.79 亿人死亡，超过美国人口。
一名机师工会成员说，西南航空在2022年末取消约 1.6 万航班，面临的营收损失可能高达10亿美元。路透报道，西南航空机师协会副主席内库伊说，公司不知道在修正措施方面应该要做什么，目前还没有好好的坐下来进行事后分析。内库伊提到，自己和其他工会成员1月2号和执行长乔登进行了电话会议，讨论相关问题。会中，公司没有立即提供解决方案。由于恶劣的气候状况，加上机组调度系统崩溃，西南航空自12月23号开始取消上万航班，导致数千旅客滞留机场。工会把西南航空50年历史上最大的营运崩溃归咎于公司过时的技术和流程。西南航空发言人说，公司正努力改善流程和系统，以加强公司在大规模营运中断下有效恢复的能力。一名知情人士则透露，西南航空尚未确定最终的时间表或将投资于相关领域的金额。
中共去年12月7号无预警的突然解封后，中国各地 COVID-19 疫情大爆发，医院和殡仪馆不堪重负，疫情高涨之际，中共宣布将在1月8号开放边境。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采取措施限制中国旅客入境。欧盟政治危机整合应对小组在4号强烈建议所有会员国，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在出发前先接受检测并取得阴性证明。对此，希腊政府两名官员也在5号说，从中国入境到希腊的旅客必须提出抵达前48小时的 COVID-19 筛检阴性证明。这项政策将在希腊的国定假日后等待正式宣布。德国卫生部长劳特巴赫5号说，德国正在改变对中国旅客的入境规则，今后他们至少需要进行 COVID-19 快速测试才能进入德国。北欧国家瑞典同一天也表示，将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进入瑞典之前提供他们的 COVID 检测阴性报告。法国卫生部长则说， COVID 给法国医院带来的压力正在缓解，然而中国的 COVID 感染情况令人担忧。
中国春运自1月7号开始一直到2月15号为止，届时大批城市返乡人潮势必在农村和偏僻地方集中。纽约时报5号报道，中国在放宽防疫限制后，各地医院和殡仪馆人满为患，呼吸仪器药物严重短缺。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博凯斯说，中国疫苗接种在2022年初就接近停滞，许多老年人根本没打到疫苗。随着中国新年到来，疫情可能因返乡潮蔓延到农村，导致农村老年人染疫人数大增。 2007年，中国农业部调查3000个农村，发现90%农村里几乎只剩下老年人和儿童，青壮年人口大部分都到外地工作。随着春节返乡过年，农村地区的老年人染疫将激增。此外，中国边境开放，新型变异株可能会在其境内传播开来，疫情不会只有一波就迅速结束。博凯斯直言，中国2022年下半年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加上海外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正在萎缩，为了尽快恢复经济，一些地区鼓励民众就算染疫也要出来工作。博凯斯曾访问一些中国企业，有企业说他们超过80%的员工都感染肺炎。
日本和美国政府即将签署一份备忘录，就政府采购软件建立同层级的安全标准，加强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以改善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降低社会经济活动中断和机密信息泄露的风险。日经亚洲5号报道，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预定6号在华府同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会面，达成这项协议。美日两国去年修订国家安全战略时都纳入了加强网络安全的内容，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是双方根据修订后的战略在网络防御领域合作的第一个具体措施。日本政府采购程序没有软件安全标准，一旦与美国合作引进这套系统，这些标准还可能扩大到企业之间的交易。政府将考量相关管理成本，缩小安全标准适用的领域。美日两国还将积极扩大网络安全合作，纳入四方安全对话的另外两个成员澳洲和印度，并寻求提高印太地区所有盟友和伙伴的网络安全反制能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访问美墨边境前，墨西哥逮捕毒枭古兹曼的儿子，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华尔街日报周四报道，爆红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背后的研究实验室 OpenAI 正在谈判收购出售现有的股份，交易对这家公司的估值达到290亿美元左右。 OpenAI 的总部位于美国加州旧金山，成立于2015年，它的使命是实现通用人工智能，打造一个能够像人的心智那样具有学习和推理能力的机器系统。成立以来， OpenAI 一直从事 AI 基础研究，主要以 GPT 语言生成模型，特别是 GPT-3 被人们所熟知。 ChatGPT 有强大的功能，不仅能够拿来聊天、搜索、做翻译，还能够写故事、写代码、处理现场事故、开发小游戏、参加美国高考。目前ChatGPT 生成的答案有些还不够准确，时不时的出错，但它强大的 AI 功能让很多人预测将来 ChatGPT 能够取代谷歌等搜索引擎，这让谷歌如临大敌。
美国芯片大厂 AMD 和对手英伟达展开竞争，计划在今年下半年发布一款用于人工智能模型训练的芯片。本周三晚上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2023年消费电子展的主题演讲中， AMD 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苏姿峰介绍了 Instinct MI300 芯片。这款芯片集成了中央处理器 CPU 和图形处理器 GPU， 用于人工智能加速。人工智能加速是一个长达数月的过程，数据中心花费数以百万美元计的电力成本，通过这一过程来开发人工智能。MI300 被称为世界上第一款在数据中心集成的 CPU 和 GPU。 AMD 说，该芯片可提升8倍的 AI 训练算力和5倍的 AI 能效，将推理建模过程的时间从几个月缩短到几周。
据中央社东京报道，日本索尼集团和本田汽车合资成立的纯电动汽车新公司索尼本田汽车，首辆电动原型车 Afila1月4号在日本公开亮相后，又立即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消费性电子大展举行前的记者会上亮相。这款车型为5人座掀背轿式汽车，车体内外共安装了45个镜头和感应器，配备符合一定条件不需要人员操作的自动驾驶功能。除了提高安全性之外， 在车内娱乐设备部分，索尼本田汽车也会和游戏大厂 Epic Games 合作开发。Afila 预计2025年上半年接受预购，2026年春天起从北美开始陆续交车。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墨西哥安全部队5号在美国总统拜登下周到访墨西哥之前，逮捕了在狱中服刑的毒枭古兹曼的儿子欧维迪欧，掀起一波暴力冲突，造成3名安全人员死亡，有2架飞机遭炮火波及。请听报道。
拜登总统5号表示，将于8号访问南部边境城市德克萨斯州阿尔帕塔，会见当地官员，并讨论美墨边境的执法行动。这将是拜登在上任近2年后首次访问美墨边境。他还预定下周一和周二前往墨西哥城参加北美领导人峰会。拜登5号上午在白宫说，只要美国是自由和机会之地，人们就会尝试来到这里。陪同他的是副总理贺锦丽。拜登此前曾委托贺锦丽处理移民问题。拜登说，我们今天宣布的行动会让事情变得更好，但不会完全解决边界问题，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他呼吁国会通过更全面的移民立法。阿尔帕索是民主党的据点，是美墨边境第2大两国接壤城市的一部分。埃尔帕塔和墨西哥的华雷斯城之间的总人口约为270万。12月初，一大群主要是尼加拉瓜移民越过格兰德河进入阿尔帕索，引发了大规模的执法和人道主义反应，并压垮了该市的避难所和非政府组织。这些非法移民流动很大程度上是由墨西哥的犯罪行为引发的。在拜登总统到访墨西哥前，墨西哥安全部队5号抓获毒枭古兹曼的儿子欧维迪欧。美国指控欧维迪欧是辛纳罗亚集团的重要人物。为了寻求线索以逮捕欧维迪欧，美国曾寄出多达$500万的赏金。法新社报道，墨西哥国防部长桑多华告诉记者，古兹曼之子欧维迪欧在墨西哥西北部古里亚坎市被捕。他被控领导父亲的西纳罗亚集团旗下一个派系。西纳罗亚集团是墨西哥最大的贩毒集团之一。古兹曼因为在25年间把大量毒品运进美国，被判无期徒刑，目前正在美国服刑。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一艘美国军舰昨天通过局势敏感的台湾海峡。美国军方说，这是例行海上航行活动的一部分。中共对此再次恼羞成怒，请听报道。
美国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中原号于当地时间1月5号例行通过台湾海峡，途经依国际法适用于公海航行与飞越自由的水域。声明指出，这艘军舰在台湾海峡行经的水道不在任何沿海国家领海范围之内。声明还说，中原号通过台海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美军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与执行任务。近年来，美国、英国、加拿大的军舰会不定期进行穿越台湾海峡的航行活动，每次中共当局都会跳脚，这次也不例外。中共从未统治过台湾一天，却始终没有排除以武力收复台湾。台湾则誓言，若受到中共攻击，则会对抗到底。在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去年8月访问台湾以来，台海局势持续紧张。统计数据显示，中共军机在2022年入侵台湾防空区的次数将近翻倍，而战斗机和轰炸机出动次数急增。台湾政府去年12月26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包括战斗机和无人机在内的71架中共空军飞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这是目前为止报道的最大规模扰台行动。在这些飞机中，有43架飞机还飞越台湾海峡中线。白宫回应说，美国对大陆在台湾附近的军事活动感到担忧，称中共此举属于挑衅性和破坏稳定的行为，同时强调 中共行为有误判和破坏地区稳定的风险。美方还重申继续协助台湾保持足够的自卫能力。上个月，一架中共歼11战机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接近一架美国空军侦察机，两架飞机相距不到10英尺，迫使美国空军采取规避动作，以避免在国际领空发生碰撞。这一近距离遭遇发生之前，美国指出中共军机最近有越来越危险的行为趋势。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